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9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据报将会指示他的政府对美国的关键供应链进行审查，这个其中包括有关半导体、高熔电电池、医疗用品以及稀土金属的供应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在2月18号报道说，根据该台看到的一份行政命令的草案，由拜登的经济以及国家安全团队成员领导的这次评估将会分析美国制造业供应链以及国防工业基地的弹性以及能力，以支持国家安全以及应急准备。行政命令的文本正在是最后被敲定当中，最终的语言可能与目前的草案有所不同。报道说，白宫计划审查国内制造业以及是被正在是或者可能变得不友好或者不稳定的国家主导，或者经过这些国家的供应链上面的缺口。虽然这项行政命令的草案未有提及到中国，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面，该个指令可能是拜登政府为了确定美国经济及军事对来自中国的关键出口产品的依赖程度而作出的努力。拜登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表示，他的白宫正在是为和中国的极端竞争做准备。这个还未下达的行政命令是这一届政府通过彻底审查关键原材料的来源来评估以及支持美国企业以及国防利益的首个具体努力之一。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位联邦众议员以及是民主党人谢曼以及是共和党人金影玉，2月18号推出一项得到两党议员支持的议案，以帮助台湾恢复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这项法案将会要求国务卿落实一项恢复台湾在世卫组织以及它的执行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的地位策略。金影玉表示，台湾是美国的牢固盟友，并且一直是全球卫生的领军者，有着几十年以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有效响应以及帮助其他国家的纪录。可耻的就是中国禁止台湾和世卫组织的世界伙伴合作。他还说，他将会继续尽他所能来加强他们的美台关系，并且在台湾期望恢复他的观察员地位的时候支持台湾。谢曼真是表示，令人愤慨的就是中国继续将台湾排斥在世卫组织之外，限制台湾获取关键信息的渠道。两位众议员希望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能够尽快地就这项法案采取行动。美国国务卿和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的外长在28号重申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应对安全、气候、经济、卫生以及世界面临的其他挑战方面的中心地位，并且同意密切协调来应对中国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以及在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面开展合作的必要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德国外长马斯以及英国外相拉布星期四举行了一次在线的会议，讨论伊朗以及其他紧迫的问题。这个是布林肯担任国务卿以来他们之间举行的第二次这种的形式会议。他是重申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应对安全、气候、经济、卫生以及世界面临的其他挑战方面的中心地位。会议之后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就是这样说，除了重点讨论伊朗问题之外，这几个国家各外长同意密切协调来应对中国所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以及在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面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但是声明未有具体提及到中国所带来的全球挑战以及他们将会进行乜嘢嘅协调。加拿大总检察长表示，对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干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案的指责已经无关重要，因为他已经不是美国总统。孟晚舟在美国将会面临着银行欺诈等控罪，美国指责他就华为在伊朗的商业交易方面误导汇丰银行，导致该个银行违反美国的制裁令。自2018年12月被捕，孟晚舟一直被软禁在他的温哥华的住宅里面，对他的引渡案目前仍然在英属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审理。在孟晚舟被捕的10日后，特朗普说，如果孟晚舟案有利于美国利益或者是有助于与中国签署的贸易协议，他后来是对该案进行了干预。 在七国集团即将举行的视频会议探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时候，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罗冠聪表示，应对中国的威权主义扩张最重要的一点是全球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他同时呼吁在对华政策尤其是经贸协议当中将人权置于重要的位置。另一位前香港学生运动领袖、前立法会议员在28号在英国智库举行的网络对话会上表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行为逻辑亦是目标就是权力，永远不会同其他的利益由官方分享权力，香港就是反映中共本质的一面镜子。他还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政府星期四批准中国制的科兴疫苗紧急使用，成为继 BioNTech 疫苗之后第二款获批紧急使用的新冠肺炎疫苗，但是在首100万剂率先在星期五运抵香港，就成为第一款在香港接种的疫苗。特首林郑月娥最快下星期一联同多名司局长率先接种科兴疫苗。民主党批评科兴疫苗到现在仍然未有完整第三期临床的报告，亦都未获得世卫批准，但香港政府已经批准在香港使用，打击市民对接种疫苗的信心。民主党质疑当局为科兴疫苗度身订造使用的标准，相关的铺排疑似是令到中国制的疫苗可以首先在香港使用，令到接种疫苗成为爱国的表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疫苗专家委员会近日一致同意，建议港府引入中国制科兴新冠肺炎疫苗。专家表示，虽然科兴疫苗未有第三期测试数据刊登在国际医学期刊，不符合香港政府早前自行订立的标准，但是外地的测试显示，科兴的疫苗效能在18岁以上的群体介乎大约 50% 至 91%， 认为效益大过风险，因此建议港府批准使用。香港政府星期四，即是2月18号宣布批准科兴疫苗在香港紧急使用，成为继 BioNTech 疫苗之后第二款获批准紧急使用的新冠肺炎疫苗。但是首100万剂疫苗率先在星期五，即是2月19号下午由北京运抵香港，成为第一款在香港接种的疫苗。港府公布接种计划五个优先群组，包括医护人员、6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院舍员工等等，预计大约有240万人下个星期二，即是2月23号起可以网上预约，最快下个星期五，即是2月26号可以接种科兴疫苗。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她会打的将会是星期五抵港在中国内地研发和生产的科兴灭活技术新冠疫苗。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林郑月娥最快下个星期一，即是2月22号联同多名司局长率先接种科兴疫苗，比五个优先群组提早四日。由于港府疫苗专家委员会建议引入科兴疫苗的准则不符合香港政府早前自行订立的标准，引起争议。民主党星期三，即是2月17号召开记者会，该党医疗卫生政策副发言人袁海文批评科兴疫苗至今仍然未有完整的第三期临床报告，也都未获得世卫批准，但是港府已经批准在香港使用，打击市民对接种疫苗的信心。袁海文表示，疫苗以至香港整体防疫抗疫的政策最重要是得到市民的信心，尤其是政府提供的资讯必须开诚布公。他批评港府目前的做法只是能够得到亲北京阵营的爱国者同心抗疫。
好遺憾咧，就係我哋見到喺區議會，譬如民主黨，我同周榮恆議員喺深水埗提出呢個就係接種疫苗嘅安排，想了解一下即係唔同嘅數據喺社區係嗰個檢測，接種疫苗嗰啲安排。但係咧， 民政處咧就 DQ 咗，話我哋嗰個文件咧就係不符合呢一個區議會條例。但係咧更加諷刺係咩咧？民建聯咧有另一份文件就係話支持呢個全民嘅強制檢測，加埋咧佢哋有一堆措施就係譬如叫國家希望要求國家咧就係可以俾一啲疫苗香港啊。呢一份文件咧就好離奇獲批啊，咁所以令人係好質疑，究竟而家係講緊同心抗疫定係愛國者同心抗疫？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市民或者政府係要認真思考嘅問題啦。
袁海文表示，港府疫苗专家审批科兴疫苗没有跟从既有的机制和准则，他质疑当局为科兴疫苗度身订造使用标准，相关铺排疑似是令到中国制疫苗可以首先在香港使用，令到接种疫苗成为爱国的表现。
而当时有一些都已经是批了BioNTech 啦，咁突然間又要喐個機制，俾人個感覺就好明顯，好似係度身訂造為佢而設。而呢一種做法咧，我相信一般市民咧，我諗住大部分咧，只會係影響咗個信心，而唔會係哇正啊！你嚟到，我更加要打。我諗當然有一啲特別有愛國情懷嗰啲可能會咁啦，但我諗係好多都會覺得喂，如果真係有料到嘅，咁使乜要驚？使乜驚驚一個即係正常程序咧？咁樣仲要一個好緊要嘅地方就係咩？其實世衛都未批噶嘛，咁所以我諗係有好多問號喺度。
多家大学团队包括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行政学系、树人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和香港复康会1月22号至28号在网上进行民意调查，访问了2733名18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当中921人是长期病患者。团队最近公布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足四成，即是 39.4% 的受访者愿意即时接种香港政府批准的疫苗，并且有四成的受访者期望成为最后一成接种疫苗的人，反映受访者普遍对疫苗未有太大信心。袁海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多项民调显示愿意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香港市民不够四成，他认为是对香港政府没有信心的表现。他认为香港政府如果采取威逼利诱或者强迫市民接种的做法，例如接种疫苗才可以进入某些场所，只会适得其反。
最核心就一定是政府这两年那个表现那些行為令到市民我想是很不信任，這個是很重要的。而在即使你看到全球地方很多都是行一些很快的機制，有些地方是會接受一些，有些地方不接受。不接受我相信例如是香港正正也都是對政府那種的誠信那個的處理是否有那個信任咯。香港很明顯整體市民對政府的信任都是低的。
对于林郑月娥联同一众高官率先接种科兴疫苗，能不能够加强市民接种疫苗的信心，袁海文表示，世界各国的领导层都有带头接种疫苗作为一种政治信息，他认为能不能够真正得到市民的信心取决于疫苗的成效和数据。而民调显示四成受访者期望成为最后一成接种疫苗的人，反映很多市民采取观望态度。
咁特別係而家譬如科興或者係阿斯利康，其實60歲或者65歲以上嗰啲數據都係唔夠噶嘛，咁所以我諗喺嗰個有效度啊、安全性都未有確實數據係去指明呢堆群組，即係60歲以上可以得嘅住咧，咁恐怕嗰個信心。很多人都會係睇定啲先，亦都好似你頭先係咪應該引述就係話有40% 嘅人都係想等個隊友批，嗰啲人即係好簡單，就係唔係啲一打疫苗一定係反對，唔係即係嗰種反疫苗人士，而係真係想睇定啲即係想穩妥啲睇多啲唔同嘅數據，包括係香港，包括係全球各地接種完個情況副作用個效率係點，佢先做個決定咯。咁我諗咧就好正常嘅。
记者问及如果首批100万剂的中国制科兴疫苗没有得到香港市民踊跃接种的反应，会带来什么影响？ 袁海文认为，未能够达到群体免疫，对香港经济复苏等嘅方面都会带嚟不利嘅影响。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尽快做多啲争取民心嘅工作。
打疫苗就是想提高嗰个群体免疫啊嘛。咁如果冇信心，整体对边只都好啦。咁如果做唔到个群体免疫，其实就个经济都会都好难即系好好嘅复苏咁样嘅。咁所以如果政府真系想做到群体免疫，即系个免疫呢个效果，透过多啲人嘅接种，咁我觉得嗰种争取民心嘅工作，令到市民系有信任，以至系对起码疫苗嘅信任先啦。咁我谂呢啲系紧要咯，即系唔好用嗰种强迫式啊。
时事评论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等一众高官和亲建制人士接种科兴疫苗的时候，可能会以电视直播彰显他们的爱国情怀。他认为这样的政治秀不能够说服香港市民。
港共政权或者港共支持的角度，咁当然如果佢能够电视直播佢打呢一个新兴疫苗嘅，咁先能够真真正正即系彰显到佢哋真系爱国。咁当然爱国意思唔系话即系实际上做到啲嘢会加分啦，只不过就系做政治秀啫。咁但系我谂市民嘅眼睛系雪亮嘅。咁如果你打咗疫苗，即系疫苗本身无论系医学方面啊，或者甚至专业要求啊方面，都唔能够达到一个即系合理一个标准啦、啊。你得五成几？能夠可以防止或者要預防嗰個武漢肺炎啦、啊，又或者甚至係你會見到即係前一兩日即係相關委員會嘅發言人都係醫生啦、啊，問佢打唔打嘅時候都閃爍其詞啊，問多句就話政治化，問多句又話依一個我自己嘅事唔需要同你講，咁即係話佢都唔會打啦。咁於是喺咁嘅情況之下，市民會覺得如果我打咗疫苗，根本對於即係預防依一個武漢肺炎係冇幫助嘅。咁你咪睇下外立上人嘅點樣繼續沙，又或者睇下即係究竟最終有幾多人打。
香港多家大學團隊嘅民意調查分析顯示，受訪者最重視疫苗嘅有效率，其次係產生嚴重不良反應嘅機會。如果疫苗有效率只有50%，或者產生嚴重不良反應嘅機會係未知之數，受訪者接種嘅意欲大減。另外，如果可以免費打針並且有醫療保險，就可以提高接種意欲。不過，如果政府額外提供經濟誘因，反而會降低接種的意欲，因為受訪者或者會對疫苗存疑。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吳兆文表示，香港政府需要多啲透露疫苗資訊，除了整體有效率，亦都要交代輕症和重症保護率、疫苗副作用等等，以減低市民的疑慮。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在拜登政府權衡對華商業、貿易和科技政策之際，美國全國商會星期三公布一份的研究報告說，美國如果和中國全面脫歐，美國將會付出令人不舒服的高昂的代價，美國的一些重要行業損失巨大。報告說，針對性地和中國部分脫歐，才能夠更好地保護美國的安全和利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
報告的題目為理解脫歐，宏觀趨勢和行業影響。報告從貿易、投資、人員交流以及研發活動等四個方面探討了美中全面脫歐、美中關係走向最差的局面可能會給予美國帶來的巨大損失。貿易方面，報告假定將 25% 的稅率擴大到涵蓋美中雙方貿易的所有物資，到2025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總額將會失去1900億美元。從投資角度來說，報告說因為脫歐，即使是減少一半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美國投資者每年將會損失250億美元的資本收益，一次性整體損失將會高達5000億美元。在人員交流方面，報告指出新冠疫情已經顯示了中國遊客的流失，以及是中國學生教育支出的減少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報告說，如果人員交流的數字減少到疫情前的一半，在服務出口方面，美國每年的損失將會高達150億到300億美元之間。 報告認為全面脫歐仲會影響到美國的生產力以及是創造力。雖然在這一方面量化比較難，但是報告解釋說，一旦美中脫歐，美國企業在國內開展研發以支持向中國行業的情況會越來越少，同時其他國家亦都會減少在美國進行研發以支持中國業務的活動。長此以往，供應鏈就會遠離美國的企業，美國對風險投資的吸引力亦都會相應減少。報告是美國全國商會委託美國著名的經濟研究公司榮鼎集團公司所作出。報告的作者之一榮鼎集團總裁榮大烈在星期三的新聞發布會上就說，相關的研究開始在2019年底，之所以進行這樣的研究，是因為有關美中脫歐的講法甚囂塵上，所以他們希望為美國計算脫歐後的代價加入數據，使到有關的脫歐的討論變得更加理性以及客觀。報告仲集中探討了航空、半導體、化工以及醫藥等四個重點行業和中國全面脫歐的後果。報告說，對於美國航空業而言，脫歐意味著飛機銷量下降，銷量下降則是導致產量下降，導致相關的企業的收入下跌，從而導致就業流失以及研發支出的減少，最終則是導致美國的競爭力減少。報告估計全面脫歐之後，美國航空業將會損失380億到510億美元的收入，相當於16萬7000到22萬5000個就業機會。半導體行業的情況是類似，放棄中國市場意味著規模經濟以及是研發支出的減少，意味著美國在全球技術供應鏈網絡當中的角色弱化，意味著一些半導體行業的去美國化，甚至是激勵中國的自給自足。報告表示，如果美國結束對中國銷售，美國半導體行業將會損失830億美元，相當於損失12萬4000個就業機會。報告當中表示，美國在醫藥以及化工行業和中國全面脫歐亦都有問題。對於美國化工行業而言，脫歐意味著在中國是不斷增長的市場當中，美國所佔的份額是變少，中國和其他國家經營多元化，遠離美國供應商，這個又意味著美國競爭力喪失亦是研發減少。對於醫療設備行業來說，脫歐不單止意味著重新配置供應鏈，成本增加，同時亦都意味著中國對最後產品亦是中間產品的限制，以及對美國出口的報復。榮大烈在新聞發布會上特別指出，上述的數字純粹是從商業角度出發，並沒有將國家安全計算在內。他以半導體行業為例，保持美國在半導體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面對中國在技術上均民融合政策以及是在先進技術上引領世界的野心。但是他表示，過於寬泛的限制可能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從長遠看來可能反而會削弱美國的整體競爭力，最終就是會影響到國家安全。他說，有針對性的出口管制以及其他的工具可以有效地解決狹窄的以及是合法的國家安全問題。出於國家安全擔憂，2019年在限制美國企業向華為供貨之後，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進一步升級了針對華為的半導體禁令，限制使用美國技術的設備為華為芯片生產代工。2020年的8月，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宣布對華為的新一輪禁令，全面限制華為向第三方採購芯片，包括那些需要由外國公司生產但是採用了美國軟件或者是技術的芯片。美國的禁令被業內認為是過於寬泛。1月25日，國際半導體行業的組織呼籲拜登政府對特朗普政府的半導體系出口管制政策是進行重審。美國全國商會主席以及美國全國商會亞洲事務高級副總裁傅瑞偉以及是美國全國商會大中華區主任王傑在報告的前言當中敦促拜登政府應該是盡快確定哪一些的區域不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將它是開放。他兩人都說，美國全國商會一直在倡導採取平衡而且理性的辦法對待美中關係，這個策略即是能夠意識到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同時亦都能夠管控到中國政治與經濟模式不同的現實。 商會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經濟秩序，反對中國針對美國公司的不公平做法。2017年，美國全國商會和歐洲同行同時警告，中國製造2025戰略顯示，北京試圖通過補貼等手段將美國以及歐洲的競爭者是擠出全球市場。後來這個的擔憂成為了特朗普政府和中國貿易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商會的報告中說，美國應該是和盟國是一起共同應對中國以國家為主導的經濟模式，以及是中國帶來的國家安全的擔憂，而不是單方面採取行動。報告當中表示，針對性的脫歐應該是更加能夠得到盟友的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是第一個鐘頭中國時間晚上11點，第二個鐘頭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亞洲3號衛星收睇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沒有干擾的。請按以下列的數據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 Telstar 18，位置東京138度，頻率12429兆赫，極化方式水平極化，符號率每秒鐘3.33兆符，前向九錯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虛擬頻道是1，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是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增强，台海可能成为引爆美中战争的热点问题，亦都越来越引发担忧。近来美国、澳大利亚智库和学界都对这个议题有很多的讨论。美国总统拜登更加是在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通话当中，直接表达对中国在台湾、香港和新疆等地的所作所为的关注。观察人士说，美中为台湾发生战争将为全球带来可怕的后果，拜登团队应该竭尽全力是研议策略防止战事发生，并且确保台湾的民主存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上个月在一个年度调查当中，首次将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爆发严重危机列为是全球潜在冲突的最高级别。在路透社上个星期的一场全球市场论坛上面，亦都有专家警告说，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热点。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3-4月份的外交事务期刊上面是发表文章说，华盛顿必须要尽快决定如何回应北京的独断作为，避免美中之间的对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华盛顿选择和中国经济脱欧并且公开对抗，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将会被迫选边，冲突升级的风险只会增加。他说，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更加专制，北京现时的目标是在2027年完成军事现代化，使到中国在所有为台湾和美国发生的各种可能冲突情况当中是取得决定性优势。如果习近平能够在下台前在这种冲突当中取得胜利，实现与台湾的强迫统一，这样将会使到他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伟人毛泽东同样的地位。陆克文说，随着和平统一已经变得不可能，习近平现时的策略也都很清楚，这个就是台湾海峡增加大量军力到一个程度，令到美国认为无法赢得战争而不愿意是支持台湾。不过陆克文认为，北京可能对此发生误判，不单止涉及到占领台湾这个岛屿本身的困难，导致中国因为对台动武而损害其国际地位的合法性，亦都低估了美国国内政治将如何决定美国反应的性质。如果美国无法捍卫一个他从二战之后一直在支持的民主伙伴，这样对他亚洲盟友将会产生的影响，对华盛顿将会是一个灾难。 陆克文建议美中两国对彼此之间的竞争进行管理，在双方同意的界限里面竞争，以减低危机、冲突或者是战争的风险。在涉台的议题上面，华盛顿必须要返回到严格遵守一中政策，尤其是终止特朗普政府挑衅与不必要的高层官员访台的做法。而北京亦都必须要减少近来在台海挑衅的军事演习部署和操作，如此华盛顿和北京就可以持续在全球各个地区进行战略以及经济影响力的竞争。对于台海紧张正在持续增剧，最可能引爆是冲突的时间点是为何？前美国国防部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主任大连认为，从现时开始到美国确认承诺在台湾受攻击的时候将协防台湾，并且展现出有此能力和态势的军事准备，这是因为解放军已经显示其军事能力，包括军机越过台海中线以及是在台湾空域更加挑衅的操演。唯一能够阻止这种行为的方式，就是确认对台防卫的承诺，并且展示出防卫台湾的军事能力，除非他们能够这样做，否则情况都会是很危险。目前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的卜大连在27号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视讯讨论当中介绍了他的新书《中国噩梦：一个摇摇欲坠政权的远大野心》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并且强烈主张美国应该在台海议题上采取战略清晰的政策，因为战略模糊是没有道理。卜大连说，中国越来越专制反映出的是共产党政权的脆弱而非实力，中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包括制度本身带来的腐败、经济放缓积累的庞大债务、地缘政治上的劣势以及是人口老化等等。在新冠疫情议题上，北京当局以对外展现强势作为是转移他们防疫不力的表现，因此在短期之内中国其实是非常之具有危险性，美国和盟友必须要对他设下更加明确的红线。美国之音向北大连问，拜登上星期和习近平通话的时候表达了对中国在香港、新疆以及台湾等议题上面采取强硬作为的关切，这种立场的表达是否有威慑作用？卜大连说，一通领导人的之间的电话是永远不足够的，美国必须要证明有军事能力来阻断中国的目标，确认台湾受攻击的时候将协防他们的承诺。同时美国亦都必须要从最高领导层和中国就此是做私下沟通，这个就是所谓的高度外交，这个对防止战争极为必要。美国之音有问，在拜登在和习近平、布林肯和杨洁篪通话之后，白宫和国务院发表的声明都未有提到了美国重新对一中政策以及美中三个联合公布的立场，其中是否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卜大连说，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做的是很好，在提美国遵守一中政策的时候，同时亦都强调美国遵守六项保证以及是解密文件当中其他对台湾的承诺，而不是在会议结束之的时候企出来重申一些例行性的讲法而讨好中国。卜大连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这个事情未有好像祷告一样被自动提到，或者是好像在美国和中国人会面之后，好了，我们和中国人见了面，提到一中政策等等。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会界定他，就好像中国会界定他自己对一中原则的看法一样。如何防止美中两国为台湾爆发战争，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布莱克威尔以及是维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泽里克在上星期也都在一份过百页的报告当中提出了详细的分析对策。对于台湾究竟是不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不单只有多项界定的标准，一旦战争发生对全球的影响为什么是有深入的展述。两位作者都说，台海危机在2020年期间不断加深，它正在变成可能涉及到美国、中国以及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的全世界最危险的热点。他们呼吁拜登团队研议策略以及是达到美国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应该就是保存台湾的政治以及是经济自主，与其作为自由社会的活力以及是美国同盟的威胁，而不引发中国的对台湾的攻击。 两位作者在报告当中表示，美国现有的策略不足以威胁或者是在必要的时候回应中国的胁迫或者是处处逼人的行为。他们建议美国维持他的一中政策，并且就美国对台政策与日本以及其他的亚洲盟友协调，支持台湾在不需要国家资格的国际组织的地位，和台湾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发展人民之间的关系。报告提到了中国可能使用军事手段来展示或者是建立对台湾主权的三个可能假想情况，一就是侵犯台湾控制的周边地区，包括太平岛、东沙、澎湖以及金门和马祖，其次就是隔离台湾，在这种隔离并非封锁，而是有效控制台湾的空中以及海上边境，第三就是侵犯台湾本岛，包括传统的包围以及两栖攻击，以及空中攻击和特种部作战。虽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侵犯台湾本岛的风险是很高，不过报告说这个选项有持久性的报偿，这个就是决定性地解决了台湾的主权问题，剩下来的战略问题就是台湾、美国和他的盟友是否能够改变中方的长期估算。对此，两位专家提议先研议一套防卫策略以及行动的计划，例如盟友以及武力的充足性，以便对手盟友是能够理解策略的可信度，紧接着就是盟友的规划，这个至少包括台湾和日本的参与，而且必须是严肃以及专业程度的行动协调，不是模糊性的概要，因为美国不能亦都不应该比台湾或者日本的公民更在乎保存台湾的民主，他们最接近危险。报告说军事规划和外交准备应该是同步进行，以避免战争的发生。报告提出了18项外交以及经济行动的建议，包括考虑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审视美国对中国对台湾政策如何影响美国的政策目标，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反对任何台湾独立的宣示，维持战略模糊政策，在里根总统的6项保证下和中国在所有领域密集协商，拒绝将中国的政权改变作为美国的政策目标，不要以是美国对台政策来作为对中国施压的手段，和美国的亚洲盟友尤其是日本协调美国对台湾的做法。报告亦都建议美国政府规范台湾的外交互动，限制只有卫生、环境以及贸易的内阁以及副部长级别以下的行政部门官员能够访台，令到台湾政府清楚知道美国的红线，采取新的行动加强台湾和其他政府的互动，支持台湾参与不需要国家资格的国际组织，推广台湾的民主体制和治理，增加美国与台湾的经济互助，尤其是科技产业以及全球数字供应链和标准，和台湾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并且将它融入这个 CPTPP，推动和台湾新的健保倡议，并且鼓励人民交流。而另外报告亦都认为拜登政府必须要就美国对中国以及对台湾的政策和美国国会密切协商，和美国人民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今年春节中国大陆继续被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不过电影市场却是欣欣向荣，大年初一春节档期的票房打破中国影史单日票房纪录。受到疫情影响，荷里活大片罕有的是缺席春节的档期，上映的国产电影都进一步走向商业化，有业内人士更加形容牛年春节的档期很可能成为中国电影的分水岭。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就地过年的氛围下，戏院成为不少中国老百姓新春期间寻求娱乐的首选。以北京为例，各影城入口都安排措施为观众检测体温，大厅内亦都持续提示民众观影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台湾电影基金会董事长朱延平向美国之音表示，就地过年对牛年春节档的票房有很大帮助。
因为大家在家里就没有回到老家，那时间很多。
朱延平话，因为大家都在屋企，冇翻到乡下，时间好多，去的地方好有限，同屋企人团聚的时间亦都唔多，所以呢个时候睇长戏系唔错嘅选择。佢认为票房唔会受到影响， 甚至会更好一啲。灯塔研究院的数据显示，牛年大年初一，中国电影票房超过17亿元人民币，刷新全球单日票房纪录，亦都打破2019年大年初一创下的中国影史单日票房纪录，观影人次超过3450万。其中，电影《唐人街探案三》卖座鼎盛，目前总票房已经超过10亿。《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等票房紧随其后。其他春节档电影仲包括《侍神令》、《人潮汹涌》、《熊出没》、《狂野大陆》、《新神榜》、《哪吒重生》，涵盖推理、玄幻、剧情、喜剧、动画和爱情等多个类别。在中国，不少电影尤其是大制作，往往是在政府部门指导下，为了弘扬国家主流意识而制作，亦即是所谓的主旋律电影。两年前被视为主旋律电影的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累积票房高达46亿元人民币，成为史上票房最高的春节档电影。不过，今年春节档上映的戏似乎走的是纯商业路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影业协会理事长洪祖星亦都注意到这个现象。
不需要什么一部特别的影片突出出来，因为它现在质量。
洪祖星说，国内这几年的电影进步相当大，百花齐放，什么电影都有齐，现在质量提高了很多，不需要将某部电影突出去吸引人家去戏院看。虽然没有一部特别突出的戏，但是生意仍然相当理想。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中国电影春节档票房超过58亿元人民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王德相信，今年春节档票房会创新高。
各个类型的还蛮齐全的，就是如果你要看喜剧，你要看动画。
翁王德说，这些戏什么类型都有，十分齐全，你要看喜剧，你要看动画、古装奇幻，各个方面都有选择，对票房来讲是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大家在自己做事的地方过年，戏院受到刺激。翁王德对于春节档的票房相当看好，如果过年之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封城，或者是疫情有进一步的危害，今年春节总票房有可能创下历史新高，60几70亿是可以预见的。他又说，中国一二线城市是春节电影票房的突破口。
就一二线城市的票房应该会再创过往的记录。对，那三四线城市的话，
翁王德说，今年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票房应该会有好的表现，应该会再创过往的记录。三四线城市票房下滑是可以预见的。往年的话，一二线城市的工作者，譬如说在北京做事的人，他们可能要回乡下，大量人口迁徙，一定会令到三四线城市的票房有所增加。如果人群都留在一二线城市，没回到乡下的话，那一二线城市的票房会提升，亦都是意料之中。讲到主旋律电影，似乎在牛年春节档期销声匿迹，翁王德有这样的看法。
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已经跟以前的主旋律电影不一样了，你甚至看不太出来它是。
翁王德说，中国现在的主旋律电影已经跟以前的主旋律电影不一样，你甚至不是很看得出它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其实它都是主旋律。就好像去年的主旋律代表之作《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不再是用那种很传统、很八股的方式去歌功颂德，而是用小人物的故事去包装，带我们回到去过去那个年代。甚至如果你的意识形态和中共不一样，你都可以被那些人物的情感所带动。他说，随着中国电影迈向商业化，主旋律和非主旋律电影的界线越来越难以区分。
现在的主旋律电影其实是包装或安插在一个。
翁王德解释，现在的主旋律其实是安插包装在你觉得不是主旋律的电影当中。他还没看过这些春节档的电影，但是这些电影当中是不是有暗藏的主旋律信息，大家都不知道。现在中国官方也都知道，一味地逼大家去看那些很明确、 好露骨的歌功颂德电影，大家根本不喜欢看，所以正在净化主旋律电影，将它暗藏在这些电影的题材当中，等你表面上看不出，看完才知道未来的中国电影制作要怎样在一般的类型片当中放入他们的意识形态，而不给大家有明显的感受。他觉得这个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趋势。表面上主旋律电影缺席牛年春节档，但是翁王德估计这个是经过有关方面精心安排，
可能是一个也是一个官方的政策有关。今年的春节档期有非常多不同类型的电影，翁
王德说这一点可能跟官方的政策有关。今年春节档期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戏，百花齐放，令他觉得现在中国电影想要展示的是电影的多元性，中国商业电影一字排开有多样化的可能。但是如果今日突然冒出一部主旋律电影，那就会很明确地有来自官方的政治压力，就会压制其他类型电影的空间。所以他觉得在这个档期没有安排一个很明确的主旋律电影是很聪明的策略。翁王德向美国之音说，牛年春节档期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的分水岭。
往年我们看到春节票房都还是会有一些好莱坞电影的基本盘，对，但是
翁王德说往年春节票房是会有一些荷里活电影的基本盘，但是今年的状况是因为疫情关系，很多荷里活电影都延迟他们的上映计划，所以导致今年的春节档期主要的比较热门，大家觉得会有好表现的都是中国的国产电影。全部靠晒国产电影的情况下，仲创下前所未有的春节总票房纪录的话，将会对荷里活释出很明确的信息，就是其实中国市场根本就不需要荷里活电影，亦都可以创下好表现的纪录。现在这个春节档对于中国电影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最后的成绩会决定未来中国电影甚至未来的荷里活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政策。今年的春节市场将会决定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翁王德仲说，近年中国电影市场急速发展，就连荷里活亦都希望分一杯羹。
转捩点是2013年的这个《西游降魔篇》，中国电影也开始有具有一定国际。
翁王德话，转捩点系2013年嘅《西游降魔篇》，中国电影亦都开始出现具有一定国际水准嘅特技大片，自己嘅国产作品开始有好嘅表现，甚至能够同荷里活电影并驾齐驱。反而大家看到很多美国电影，他们本身在荷里活很难获得好的表现，所以他们就寄望能够在中国市场有所回收。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变形金刚》第四集，这部作品直接来讲是中美合作，中国方面有投资，也有中国国企的资金，也带动了很多荷里活电影。他们会认为如果大家想拍大的制作，如果要卖座的话，就要迎合中国市场。在迎合中国市场的同时，融入荷里活电影的中国元素与日俱增。
Tom Cruise 的捍卫任务的续集就把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给
翁王德说，汤告老师的壮志凌云独行侠将中华民国的国旗去除，改成中国的国旗。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最近入围金球奖最佳动画片东方梦工厂出品的《飞奔去月球》，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中国的神话故事，以嫦娥为主角，故事亦都以中国为主。但是他看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中国的影响在里面，例如里面有提到什么上海的磁浮列车技术，有些中国大外孙的感觉。他明明是一部美国的电影制作，但是里面有很多中国的信息。翁王德预料荷里活怎样看待中国市场，在疫情结束后的一两年内会变得明朗。
荷里活电影是不是之后还要一步一趋的依照中国的政策来做？
翁王德说，如果中国之后比较没那么需要仰赖荷里活的电影，就等同荷里活电影也都可能发现非常大的制作要在中国找到足够的资金并不容易。另外一个讲法是荷里活电影大制作的作品会减少很多， 他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荷里活电影是不是之后还会亦步亦趋地依照中国的政策来做审核或者是调整呢？或者之后这些争议事件就不会好像以前那么多？由数字上来讲，去年中国的电影总票房超过204亿元人民币，大约相等于31亿5千万美元，超越美国的21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票仓。综合中国大陆的分析，首要原因是中国对于疫情有效管控。去年7月复工后，中国大陆的戏院快速复苏，国产电影票房占比是84%，比上一年的62%有大幅增长。
这个2020年的全球票房排行榜第一名居然是一部中国片。
翁王德说，2020年全球票房排行榜第一名居然是一部中国片《八佰》，这点完全是因为疫情所造成，并不是常态的现象。他觉得这个只不过是疫情的关系，但是疫情的阴霾结束之后，美国仍然会重登第一的宝座，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主旋律的《八佰》等少数电影一枝独秀，掩盖不到疫情下中国电影面对的困境。去年204亿元的总票房只有2019年的30%左右。五年前正式挂牌上市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去年亦都首次出现亏损。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上海市前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在2月10日被宣布伤害。此前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邓辉林已经被伤害。这两位曾经被视为公安部新星的罪名都是毫无四个意识、背离两个维护、妄以中央大政的方针、参与在党内搞团伙，其次才是经济和贪腐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中央巡视组春节前宣布，中国公安部肃清周永康、万宏伟、孙力军等余毒影响不到位。结合之前习近平中纪委的重话，中央一个月里面是三港政治三力，中纪委、组织部联合下发了严肃换届纪律，明确提出十禁。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以政法系统为突破口，强化政治及组织控制，已经打响了二十大权力保卫战。习近平二十大连任还有没有悬疑？克服任期限制会有几大的阻力？他为何尤其是不放心法政系统？美国律师、原中国公安大学教授高刚俊反思，伤害龚道安的真正罪名就是习近平在清除政法系统里面的异己，整肃中国政法界的大祸孟建柱。上纲高纲中解释，龚道安和其他的被整肃的官员还有所不同，他是少有的直接从基层人员到副部长位置的公安系统官员，是孟建柱的嫡系。高纲俊话，龚道安被整肃的目的是现时是很清楚，就是要整肃中国政法界大王孟建柱。龚道安和孙立军不一样，孙立军是通过和他的夫人的关系跟孟建柱搭上关系，龚道安一直是在湖北基层，他为什么会和孟建柱搭上关系仍然是起源于周永康的案。当时周永康的案中央最后决定主要是孟建柱的意见，是将这个案放到湖北里面来审理，主要是湖北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宜昌，一个是咸宁，大部分是放到宜昌，小部分是放到咸宁。当时龚道安已经是调到是北京，他极力推前他的好朋友郑辉林是来主持宜昌的审理，而另外一个好朋友董国祥当时是咸宁地区的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亦都是他的同班同学。这个人和龚道安差不多，是前后亦都是被捉起来被判了8年。审理完之后，邓辉林就上任，龚道安亦都上了一层楼，一个被派到上海，一个是被派到重庆市，他们两个就变成了孟建柱的嫡系。旅美法律学者余平评论，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邓辉林是被伤害的罪名之一，妄以中央就是要扼杀 自由言论、维护专制体系。俞平话响整肃政法工作嘅领域，习上台之后亦都做咗好多个工作，其中一个比较明显嘅，大家冇特别关注嘅一个问题，佢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改成咗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好多人觉得呢个只系词汇嘅问题，事实上标志住本嚟比较自由嘅治安问题，直接成为咗中央内部嘅政治安全以及系政治制度嘅问题。结果就系从2014年开始，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就变成咗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每年一月份开。每一次佢强调嘅就系越嚟越加强中央嘅领导、中央权威。如果睇2014年嘅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将政治安全以及系权威放到好后嘅位置，但系2016年、2017年以后，基本上系响首位。从呢一点可以睇得出。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同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颁布了近期主要外交政策目标，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终止也门的战争。也门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之中最贫困的一个，也门长期以来遭受普遍贫困，主要原因是缺水和缺少其他资源，人口增长过快，定期的当地冲突以及长久的粮食短缺。此外，2014年開始的內戰很快又轉變為伊朗和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阿拉伯國家聯盟之間的間接衝突，而武裝衝突的通常結果就是平民人口成為主要的受害者。而今日也門超過2430萬的民眾有資格獲得某種人道救援和保護。2015年以來，數萬平民被殺害，大約360萬人流離失所。拜登總統說，美國正在加緊美國的外交努力來到終止也門的戰爭，一場已經造成人道和戰略性災難的戰爭。
I've asked my Middle East team to ensure our support for the United Nations led initiative to impose a ceasefire, open humanitarian challenge and restore long dormant peace talks.
拜登說他要求他的中东事务团队确保美国支持联合国主导的倡议计划落实停火，开启人道救援通道，恢复长期陷入停滞的和谈。拜登总统同时宣布任命资深外交官和海湾问题专家替莫西兰德金出任美国也门问题特使，他将会负责终止这场战争的美国外交努力。
Tim has lifelong experience in the region.And he'll work with the UN envoy and all parties of the conflict to push for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拜登說蒂姆在該地區擁有畢生的經驗，他將會同聯合國特使和衝突各方合作，尋求外交解決。蒂姆的外交努力將會得到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和美國國務院的支持，確保人道救援物資能夠運送到正在遭受難以忍受的災難的也門的民眾手裏面。拜登總統最後表示，美國正是終止對也門戰爭之中的攻擊行動提供的所有支持，包括有關的軍售，但是美國不會放棄在阿拉伯半島主要在也門的打擊基地組織的行動，亦都不會停止對沙特阿拉伯防禦能力提供的支持。
Saudi Arabia faces missile attacks, UAV strikes and other threats from Iranian supplied forces in multiple countries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upport and help Saudi Arabia defend its sovereignty and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its people.
拜登總統說，沙特阿拉伯面臨很多國家之中受伊朗支持的軍隊所發動的導彈攻擊、無人機襲擊和其他的威脅，美國將會繼續支持並且幫助沙特阿拉伯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保護沙特民眾。拜登總統說，這場戰爭必須終止。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